蒲城之后，河南全沪、广州民工相继反立。台国安局分析报告，并建新机制抵制中共渗透。李如说家中仍然无法探访，抖音大头贴诡异变动。美驻华大使称中共犯大错，且持续犯错。黄星已回到上海，网友嗌吴京去缅甸救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新年伊始，陕西蒲城就发生因校园霸凌引发的万人抗议事件，大量特警由外地调派到当地维稳，并封锁多处路段，抗议事件似乎已被平息，但现在河南、广东等地又相继传来民众抗暴维权事件。长期关注中国集体抗争事件的 X 平台网友 Yesterday Big Cat 11日发影片称，河南安阳的华润泰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近日因资金链断裂而突然倒闭，导致数亿元村民存款化为乌有。据称，近十年来，这家合作社通过35个分支机构深入农村，吸引了大量长者及普通村民将毕生积蓄存入，以高过银行的利率和便利的存取服务为有利。不过，当合作社爆煲，成千上万的村民发现他们的养老金、生活费乃至来年的农业生产资金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村民认为他们之所以被骗，同地方政府监管不力，甚至直接参与其中有直接关系。有村民表示，如果华润泰富是不合法的，为什么可以将点设在每个村？为什么可以用喇叭公开宣传？为什么可以将点设在村大队附近？1月8日至10日的3日内，多地村庄的农民组织了多场抗议活动，甚至采取了塞路等方式表达愤怒。一些村民还前往安阳市政府请愿。1月10日，抗议活动升级，部分村民一度封锁了南林高速公路。目前抗议行动尚在继续。去年10月，河南村镇银行存户亦曾因为存款攞唔到，在河南双休高速路游行抗议，但仲未上升到封路的对抗形式。几乎在河南事件同期，广东广州的南沙区同样爆发了冲突。当地标盛建筑越秀国际金融中心前的巨型金色雕塑金瓜，因拖欠工程款及工人工资，被追讨欠薪的工人强行拆除。现场影片显示，工人在一名工头指挥下拆卸雕塑，雕塑的一部分已经被拆除。一名情绪激动的工头对现场的警察、保安以及物业人员厉声高叫：谁敢挡我？我和谁搏命？谁敢挡住我们的人？用锤打他，斩他！影片中，现场的警察、保安一直围观，没人上前劝阻。旅美中国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中共的思维是，正因为中国类似的维权案件太多了，如果通过聚众维权能够给某些人公道，那其他人亦会争相效仿。所以中共的统治现在已经完全进入到一种由上到下整体利益死死捆绑在一起，形成一种一选俱选的恶性循环。唐正远说，亦就是说这种不问是非对错，亦无论正邪善恶，只要是造成社会影响就一刀切。所有你们这些当事人，你家属也好，全部都是这种暴力镇压的模式。它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政权走入末日之前这样一个表现，非常典型的。所以我们一再说中共它已经进入到一个垃圾时间，并不是随便乱讲的。 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看清楚的一个现实，边个都知道这个政权要崩溃了，要玩完了。中央社报道，台湾国安局在12号表示，近年中共间谍案件攀升，甚至勾结黑帮在台发展武装内应，仲吸收退役军人组成追击队。现在国安局成立国安共同威胁图像机制，以全面侦处相关案件。同时，国安局在12号上午发出共谍案渗透手法分析报告，报告指出，近年共谍案起诉人数明显上升，此外仲锁定现退役军人为目标。国安局分析，中共利用黑道帮派、地下钱庄、掩护公司、公庙团体、民间社团等五大渠道，透过由退役拉拢现役、网络勾联、金钱利诱、债务要挟等四大手法，全面对台渗透。中共提供经费资助台湾公庙团体，勾结黑帮在台发展武装内应，包括吸收帮派分子，要求在中共武力入侵台湾时树立五星旗呼应。另外，中共渗透帮派分子，吸收退役军人，组织昔日军中同袍成立追击队，规划对台湾军事设施及外国驻台机构等目标进行追击任务。中共仲利用退役军人设立空壳公司，开设地下钱庄同赌场，劝诱或者要挟现役军人汇集军事机密，填写效忠中共誓约书，或驾驶军用直升机投共。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透过 Facebook、Line、灵英等媒介提供网络贷款接触现退役军人，以提供机密资料可以偿还债务，或者发展组织用虚拟货币来支付，以逃避审查。不过近年台湾官兵及民众积极提供线索，安全意识已经大幅提升。2024年破获涉案人数达23人的共谍网络，还有判处有期徒刑达20年的中共间谍案例。国安局说明，面对中共渗透，国安情报机关、军中保防单位、检察机关调查部门已经建立共同协作，建造国安共同威胁图像机制，全力支援侦查中共间谍案件。下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你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症的细路吗？经过多次的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所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的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关女士话：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伤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个细路而家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啲放弃对他的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未能够医翻他的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一下吧，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针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细路仔的癫痫病征，甚至连细路仔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服了三高代谢补，并且获得显著效果。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咁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一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11号，中共发出通告，李仪说已经出院，外界还是保持质疑。有网友探访李家， 被中共官方人员继续挡路。另外，当日李怡雪的抖音头像和昵称都出现不正常变动。江西南昌官方11日通告，声称李怡雪当日早已经由他的爸爸接回。11日当日，相继有网民发出影片，显示他们试图到李家探访时，发现李家楼下有专人看守，不准他们进入。楼门外还有多名疑似官方人员驻守，有网友在楼门外等待，希望等到李家人落楼，亦被官方人员驱赶。影片中，网友隐晦地质疑当局通报的真实性，他们质问官方人员，既然李怡雪出院了，为什么不给探访？此外，网友还爆料，李怡雪的抖音账号突然出现诡异变动。虽然他的抖音账号一直没有被关闭，但自失踪后已经多日没有更新。据网上传出截图，11日下午，他的抖音账号的大头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图案，是真假的假字，账号昵称亦先后变成假、他假等字。但在晚上8点左右，大头和昵称突然间消失，大头贴变成预设的灰色图案，昵称就变成预设的抖音账号。另外，在这个变动过程中，这个账号的粉丝数和获赞数亦一直都变少，没有恢复到11日前。有网友猜测，可能李怡雪被禁止更新影片，所以用这种方式反驳当局的虚假通告。亦有人怀疑，亦可能是中共当局故弄玄虚，企图制造李怡雪已经回家的假象。即将结束任期的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这个礼拜接受 NBC 的采访，他除了谈论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外，还强调中共犯了一个大错误，而且还在持续犯错。白恩斯说，美中关系极具挑战性，经常引发争议的，而且从长远来看，深度竞争的关系。中共利用军事演习在台湾海峡进行了过度挑衅，中共还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兼且在继续犯这个错误，那就是为俄罗斯提供帮助，使它能够持续对乌克兰的非法野蛮战争。白恩斯在去年6月公开称，中共准许大量中国公司向俄罗斯运送那么多的零件、技术组件、未处理器和消化纤维，以巩固和加强俄罗斯联邦的国防工业基础，那就为这场残酷的战争服务，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中共不是中立的，在这场俄乌战争中实际上站在俄罗斯的一边，这个和中共长期宣称的支持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相矛盾。即将上任的川普已经提名卢比奥为新政府的国务卿，白恩斯说，中共应该解除对卢比奥的制裁，因为他们需要和美国国务卿进行会谈。白恩斯还表示，美国必须和盟友保持密切关系，这样就可以扩大美国的力量，以阻止中俄和其他国家采取有害行动，这个是和中共国有效竞争的一种方式。中国男演员王星1月3日被押到泰国拍戏，之后被绑架到缅甸诈骗园区，7日被救回泰国。他被扣留调查多日后获释，11日凌晨回到中国上海。王星虽然被救，但他说在苗雅迪诈骗园区和他一起被禁锢住的还有50多个中国人。好多网友跑到吴京账号下留言，希望他能够快点去缅甸救人。吴京的两部《战狼》电影票房大卖，在电影中吴京开着军舰撤侨，该电影的宣传令人相信，如果身在海外遇到战争困境，中共官方将营救他们。吴京在节目中还说，中国护照能够将人从任何地方带回来，是通往最安全地区的通行证。在抖音上吴京的相关影片下，评论区都哗然。 网友话：护照哥去咗边度？你点解冇帮黄星转发啊？而家咁多中国人攞住中国护照就唔能够回家，呢一个同吴京讲嘅唔一样啊！要知道有好多人系信咗你先至敢去嗰啲危险嘅地方。吴京冇回应，于是佢老婆嘅评论区亦都引起哗然。京嫂，京哥唔玩抖音咩？最近佢喺边度？我听日就要去泰国啦。网友相继表示，快拍战狼三，冲出苗雅迪。之前中共战狼影片曾经宣传，官方会营救深陷海外战争困境的国民。大陆网民话，战狼呢嗌得最响，惊青得最快。打仗的时候，乌克兰的撤侨班机都起飞了，而且仲是自费。我哋的战狼号呢？战狼不去接送咩？电影是假的。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